蔡锷为了谋个工作，千里迢迢到了广西桂林，好不容易做了个下级军官，按现在说也就是个排长吧。但是蔡锷那是人才，日期不多就被人发现了，这小伙子不简单，而且工作起来非常出色呀。当时广西巡抚姓李，叫李京西，发现他是个人才，特殊提拔，把他调到巡抚衙门做了军事顾问。后来李巡抚被调到云南做了都督，也就是总督，蔡锷也跟着去了。到那之后又被提拔为新军督办，掌管训练新军的，因此人人都知道有个蔡锷，蔡状元。等之后呢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震惊全国，蔡锷首先举旗响应。辛亥革命成功之后，蔡锷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云南都督。你想，这样一个老革命党人，老袁能对他不疑心吗？说怎么没收拾他呢？现在袁世凯有个问号，就是孙中山、黄兴二次讨袁的时候，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，几个省宣布独立，唯独蔡锷掌管的云南省没动静，既不反对孙中山和黄兴，也不反对袁世凯。等孙中山、黄兴二次讨袁失败之后流亡国外，袁世凯就琢磨这个蔡锷是怎么回事儿，他究竟是属于哪头的呢？如果蔡锷能帮我的忙，我何愁大事不成啊？啊，管怎么的，这种人我要加以利用，还得严格监视。他签署命令，让蔡锷带着家属赶奔北京供职，来了个明升暗降。明着升官了，调中央来了，实质削掉了云南都督一职，也削掉了他的兵权。打那之后，蔡锷到了北京，袁世凯表面上那真过得去呀，礼贤下士嘛，亲手签署命令，任命蔡锷上将军之职，满京撒话，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，另外还有是参政院的参政，又是这个局的总办，那个厅的管事，往蔡锷头上就顶着十六七个重要的官衔啊。为了摸清蔡锷的底细，袁世凯把他的心腹爪牙江超宗找到办公室。这江超宗啊，现在是北京宪兵司令啊，掌握着一定大权呐、啊，是老袁忠实的看家狗。等来到老袁面前，他垂手站立。袁世凯问他：“蔡锷自从到了北京之后，表现的怎么样？”回答总统：“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在他的住宅周围都布置下弟兄了。另外，他每次出门，对他都跟踪盯梢，没发现他有任何情况，没说过什么，没有，一句都没有。最近他干些什么？最近听说他常往八大胡同跑，胡说。他是那种人吗？的确事实。尤其最近一个时期，他跟一个叫妓女叫小凤仙儿打得火热，两个人形影不离的。你是不知道， 外边都谈论这件事儿，而且蔡锷饮酒玩娘们，一点正事都没干，那办公室啊经常也不去，整天是花天酒地。哦，他一直没离开北京吗？报告大总统，前些日子他到上海去了一趟，听说去拜望梁启超。哦，混蛋，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不早跟我说？看大总统太忙了，因为呢也没查出他有什么毛病来，所以我就没向您禀报。明天早晨让蔡锷到总统府前来见我，如果他要问什么事儿，你就说重要的事情我要跟他商议。是。江超中走了，袁世凯一晚都没睡好觉，心说蔡锷呀，你平白无故上上海干什么？你找梁启超商议什么？梁启超反对我称帝呀，在上海公开发表文章跟我作对呀，你跟他见面肯定没好事，尤其你们又是师徒的关系，亲密无间，明天我非得问清楚不可，一旦我要找出漏洞来，蔡锷就休怪我不讲义气。第二天，蔡锷准时准点来到中南海。其实他到了北京之后，袁世凯没少单独接见他呀，有时候留他在中南海吃饭。表面上看，那对蔡锷非常器重，可每次蔡锷都准时到，只能提前，没有迟到的时候。今天也不例外，蔡锷穿着笔挺的戎装，戴着白手套，坐着马车到了中南海，下了车，江超宗陪着赶奔居仁堂。这个袁世凯还有个毛病呢，他在接见下属和客人的时候，有好几个地方，有的在前大厅，有的在他的办公室，跟着他的人都了解，在他的办公室接待的客人都是他的嫡系和最尊重的人，另外他认为了不起的人物才在办公室接见，蔡锷就是其中之一。有很多的人都知道有个特殊的情况，前些时袁世凯接见了东北的一位将领，此人姓张，叫张作霖，字叫雨霆，新编陆军27师的师长。老袁破例在客厅接见着他，还赏赐张作霖不少贵重的礼品呢。今天招待蔡锷，当然也是居仁堂总统办公室。当蔡锷迈着军人的步伐来到总统办公室，鞋后跟一碰，咵，给老袁行了军礼，然后又恭恭敬敬行了90度鞠躬礼。老袁在大圈椅上坐着看着，一瞅蔡锷真是仪表堂堂啊，上中等的个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面如美玉，宽宽的脑门，方方的下巴，黑针针的宝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元宝的耳朵，这人啊没挑剔，堪称当代的美男子。 而且穿上这身戎装更显得威武英俊。老袁从心里往外对蔡锷是非常喜爱，听说年纪轻轻当了这么高的将领，这么大的才能，这要跟我一心一意，可以说是我的栋梁啊。老袁一看蔡锷行完礼了，笑呵呵站起来了，松坡免了吧，来随便坐随便坐。是，蔡锷坐下了，坐着鼻管调直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纹丝不动。这蔡锷每次见老袁都是这样，错话不说，瞅那个样子呆头呆脑，有点发僵硬。袁世凯还特别爱看他这样子。松鹏今年多大了？回大总统的话，三十有一。哦，三十出头了。松鹏呀，三十而立呀，拿你来说功成名就，哎呀，了不起了不起呀、啊、你是我们中国极其重要的宝贵财富。大总统过誉了，松柏充其量无非一介武夫，除非对待练兵上懂得一二之外，其他别无所长。哎哎，别客气了，咱们是自家人，你不要显得拘谨。今天把你找来，咱随便谈谈。上茶，茶水点心给摆上了。老袁一挥手，别人全退出去了，屋里就剩他们俩。这袁世凯呀，跟外国鸡似的，说变就变，刚才是弥了佛，现在突然把脸一绷，两眼冒出两道凶光来，紧逼着蔡锷的五官，盯着他的眼神，单刀直入就问上了：松柏，你对帝制持何看法？对共和又持何看法？说说我听听。这突然的攻击呀、啊，以闪电的方式，迅雷不及掩耳。其实蔡锷早有思想准备，他知道袁世凯对自己不放心呐、啊。每次谈话，别看嘻嘻哈哈，话里都藏刀，四面都打着埋伏呢。一句话说错了，那就掉入陷阱。所以蔡锷呢，一不着慌，二不着忙，很从容的回答，把他站起来了，回答总统：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古国，传统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。您要问我共和好还是帝制好，我认为当今的潮流还是共和优于帝制。但是方才我说了，正因为中国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，所以我看帝制在我们中国比共和要强得多。嗯，哎，松宝，不对吧？你是最拥护共和的，怎么今天突然又说帝制比共和好了呢？这一招确实厉害。蔡锷一笑，回大总统：此一时，彼一时，不错，我全心全意拥护过共和。记得1911年的时候，武昌起义，我首先响应， 我率部支持辛亥革命，赞成共和。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我知识各方面都太稀少了，人云亦云，随帮畅饮。我认为这个东西时髦，所以我才极力的拥护。四年来，我发现自从中国废了帝制之后，共和反不如帝制，人心涣散了，贫穷落后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足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适合共和，还是帝制较好。是啊是啊，也难得你有此一说。袁世凯察言观色，看了看蔡锷，没听出毛病来，也没看出破绽来。袁世凯心说，你少给我演戏，我还得接茬问。他背着手溜了几圈，冷不丁一转身又问开了，听说前些时你到上海去了一趟。
哟，
蔡锷心说有跟踪的，我干什么玩意儿他当时就知道，事到现在不能隐瞒了。蔡锷站起来规规矩矩报告总统，我是到上海去了一趟，拜会了我的老师梁启超。
哦哦，
那么师徒见面想必是非常愉快吧。报告大总统，正好相反，我们二人弄了个不欢而散。
哦，
为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听说我老师辞官不做，隐居上海，后来又跟一些倡导革命的人发表文章对抗大总统，跟政府作对，对此我很不高兴，因此我特意到了上海劝我的师父应当回心转意，不要发表那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元首的文章。可我老师坚持己见，故此我师徒二人弄个不欢而散。
是吗？
宋鹏，你说的这是真的，不信大总统可以调查。
嗯，
哎，宋鹏，不对吧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可如父子啊，梁卓如对你那么好，你不可能反对他，他反对帝制，你怎么能拥护帝制，这不是矛盾吗？蔡锷心说，好狡猾的袁大头，你是步步紧逼。幸亏自己准备好了，回答总统的话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五伦之大，君臣也，师徒虽众，五伦之外也。我蔡松坡一向忠于君主，忠于元首，因此先对国家负责，后尽师生之意。虽然我跟我老师的主张不同，首要的任务我还要服从我的元首，而后才是我老师。哎，听蔡锷回答的，老袁虽然不信，但听了这话之后，好像吃了一副清凉剂，还觉着那么痛快。
嗯，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哈哈哈哈。
松坡呀，现在朝野上下议论纷纷，都主张恢复帝制，有不少人嘛还要推举我为中华民国的新皇帝，对此你是何看法呀？
回答总统，大总统德高望重，功盖寰宇，理应当晋为中华帝国的皇帝，那是四万万老百姓的福分，
我蔡松波头一个赞成。
是真的，
是真的。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
哎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
好啊，其实啊，我做大总统都觉着不称职，哪有心做什么皇帝哟？那无非是他们瞎吵吵。
松坡呀，你不要相信，我向你交个实底，我根本没有那种心。往后有人在你面前再提这个事儿，你要给我严词驳斥，懂吗？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。
是，打这不谈正事了，谈了一会儿闲话。袁世凯问蔡松坡，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不啊？需要什么不啊？我大力支持啊。临别之时又给蔡锷送了不少礼物，每次袁世凯都这样，花钱他不吝啬。就拿这次来说，很随便的送给蔡锷10万块钱一张支票，两只钻石手溜，两副盘龙琢缝的金镯子，这玩意儿价值连城啊。而蔡锷呢，每次也不客气，给我就要，把礼物收下，谢过大总统，然后离开中南海。他走了之后，江超宗进来了，就等着袁世凯吩咐呢。如果说给我抓，他就下手；如果说不抓，他就不敢动。袁世凯转了两圈，哎，蔡松坡呀，蔡松坡呀，城府极深呐，善会演戏呀，哈哈哈哈，我服了他了。江超宗是个混蛋，他就是个打手，四肢挺发达，大脑挺贫乏，没听明白。大总统，是不是现在我派人就下手？
放屁！
混蛋的东西，我说话什么意思？你懂吗？
我不明白，
不明白，你请示这些话有什么用？对待蔡松坡，一要尊重。二，不要放松警惕。三，加强防范。
这才是上策。